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70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很特别哦，我们又要连线到一个新的城市。这次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连续创业者林一如，我们等一下在节目里面会叫他 Lawrence。 我们请他从德州的 Austin 连线来跟我们录音，录他的创业的纪录片。那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很高兴再次来到或说回到新建广播，很期待今天跟 Titan 的对话。我自己在经营的服务叫 Teachify， 那在台湾我们在市场上可能比较有些人会知道叫做开课快手。 Teachify 的产品提供一个最主要的服务，就是让创作者或讲师或是顾问这些所谓的比较知识型的专业工作者呢，可以快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线上网站，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卖一些数位内容啊，卖线上课程啊，或是卖 Podcast 啊，或是卖 PDF 啊，总之你想要在线上卖这种数位服务、数位商品，那我们让你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为什么叫 Teachify？ 因为其实就类比于 Shopify。 最早我们当然是做给老师啊、讲师，那现在发现蛮多 YouTuber 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开店架站、金流会员的整合服务。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除了以前跟他录过很多集节目之外，还有在新建广播第100集请 Lawrence 跟我们分享他再度创业的经历。当时呢，我们就说这有一点像是在录一个创业主题的纪录片。那前一阵子呢，我听说他跑去美国，而且地点有点特别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美国新兴的一个科技聚落，而且实际上可能也不是只有科技聚落而已，我听说那边有一些新的大学想要在那边设立，刚好可以请他来分享一下他住在德州 Austin 的一些经历。所以这一次呢，主要就是要请他来分享搬去美国的故事啊。今天节目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当然就是近况更新，因为距离他上一次来已经有70集了，上次来是100集，这一次是170集，超过一年了。请他分享一下去 Austin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的感受。这里呢，主要会提到一些比较生活面的东西，我自己在跟他聊的时候有觉得有一些地方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第二部分呢，则会请他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要去美国，而且是选择 Austin。 那这段时间他身为创业者啊，对这个城市或者是对美国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的观察，不管是在商业上面或者是文化上，因为他刚过去那边生活几个月嘛。第三个部分呢，就要请他谈谈对于一件事情的体会，这件事情我想是所有台湾创业者都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你说问题也可以。我们要请 Lawrence 来谈谈从台湾出发的新创公司到了国际的市场，或者是说到美国市场他会遭遇到的问题，以及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其他的观察。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会请 Lawrence ，从创业者经营公司的角度浅谈一下他这段时间对于美国创业基础建设的感受。那为什么我说是浅谈呢？因为顺利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在往后的节目请他跟听众朋友深入去分享我们所说的这个创业基础建设，不仅是说他在创业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软体，而且这些软体大部分都是 SaaS， 跟他自己创业的公司的产品我们在归纳的时候会分到同一类，我们就讲 SaaS 产品，以及还有一些商业的制度，就美国市场当地的制度，比如说法律或者是一些他观察到的大家的一些模式。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这些基础建设它是有可能会影响一位创业者他在思考或者是执行一些事情上面的排序，这到时候大家可以听他的分享。那当然我们也会请 Lawrence 把当地的状况拿来跟台湾做一番比较，因为他过去在台湾是我们讲连续创业者，他有蛮多在台湾创业的相关的经验。所以最后一部分，以今天这一集170集来说会比较短一些，那就请大家记得回来收听未来的节目。好，那我们一开始先来更新一下近况。 Lawrence， 就我所知你有一点像是去德州 Austin 定居，那你过去那边大概多久，感觉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在 Austin 大概待了半年左右了，那感觉怎么样，其实蛮一言难尽，或说有蛮多心得蛮多感触的。我其实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一个朋友说出国如果你所谓要安顿下来需要至少花三个月，那其实我觉得蛮有感的。其实我大概到这两三个月才比较突然觉得说，哦哇，我好像在这里稍微安顿下来了。其实从刚来的到现在，之前曾经想过说，我应该写一些日记或是做一些分享，但其实反而都没有。我到昨天才第一次在我 FB 上面说，Hello， 大家好，我在 Austin。刚来的时候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边的房市很热，我觉得从去年底，不管说美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面对这种买房租房的竞争，我们花蛮多时间的。但是我们也确实就感受到，因为那时候会蛮想要知道为什么 Austin 房市这么的夸张，我们来之前就知道了，但来之后发现我们还是低估了那个竞争的程度。 我们就讲一个数字，就从2010年到现在 Austin 是全美就是以 Mega City 来讲，大都市来讲，它是人口成长数净成长最高的。当然如果我们去讲另外一个指标，就那个流出最多在哪里，就加州可能是其中也都是榜上有名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在这边的高速公路上你会看到那种搬家的卡车，因为这边都流行 DIY 嘛，所以你要搬家你就自己租一台卡车，那这卡车后面会拖一台轿车或一台休旅车，而且要拖的方式并不是有个拖板把车子放在上面，是你的车子就直接跟那个卡车是后面是连接在一起，很像连接车那样，所以你就是开搬家卡车后面拖着你的小轿车或是你的这个休旅车。我印象真的很深刻，我刚来的时候就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说哦有人在搬家，然后一看说哇那个车牌是加州来的，我就开车经过，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哦，这个人从加州跑来德州，那正在搬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但他可能是满怀着期待迈向人生的新旅程，而且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都会蛮想要把这种画面拍照拍下来的，那结果来了现在半年之后，我想啊，这每天在高速公路上都长这样，就是很多人在搬家，然后比例可能不算高，但你会看到加州的车牌，那绝对是刚从加州搬到德州来的，所以很有意思。那像刚刚 Titan 提到的这种科技聚落好了，我觉得当然就像说去年到现在，你知道一些比较有名的 Tesla 创办人嘛， Elon Musk、 Dropbox 的创办人或是 Oracle 总部都搬到这里来了，然后你会知道说哦 Facebook 啊、 Google 啊，甚至连三星嘛都在这边，
还有 Apple，
然后还有 Apple， 对，那他们都在这里加码做一些投资。那比较早在这里就有落地生根的，可能像 Dell， 或是我在 Downtown 我有看到台湾公司趋势，当然美国人觉得趋势是美国公司啊，但台湾人看到会知道说至少创办人是正统台湾人。好，那所以来到 Austin 我就觉得哎，蛮有意思的，这里跟我想象中有蛮多是一样的，但有蛮多不一样的。
Lawrence， 你还记得说你当时刚下飞机，或者说因为你是携家带眷的去嘛，出机场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期待来 Austin 开始感受在这个地区这个市场或这个时区的生活还有当地的文化，所以 我真的是充满着期待， 我很兴奋。可是说真的在这个长途的旅程下可能也真的蛮累的，尤其我们是全家出动嘛，那我相信有长途旅行的人都知道说作为一个父母要带着小孩出门真的不轻松，可是因为那满怀的雀跃，然后我记得我在落地前我花了可能四五十分钟吧，在我手机上面写了蛮长的一段心得的，因为这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尤其是我曾经可能我大学时期啊刚出社会啊到我三十岁啊我都想着哦我要到美国去闯闯哦，那到现在我终于来了，所以我的心情就是嘿我终于来了，我终于来到这个我曾经很向往的地方，我不管它是矽谷还是北加还是德州还是哪里，我相信都会差不多呀。Yeah， 那因为我等于是来了一个我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嘛，不管是德州还是 Austin 我都从来没有来过，那当然来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Austin 好像在2000年左右吧有一个 campaign 是什么在这里的商业独立联盟他们想了一个 slogan 我觉得很棒，叫做 Keep Austin Weird。我想说诶这应该是一个商业标语，会在 downtown 里面会看到某个招牌啊，或者公车上面会有广告啊，没想到我一到机场我就在这个商店街吧就看到哦有个很大的看板，然后上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而且其实还蛮不显眼的，那被我瞄到，我想哦也太酷了吧，真的很酷。接着到了等行李的那个转盘的地方的时候，我又看到哇怎么一整排的那种吉他，那个吉他的来源是大概也是可能十年前吧，有那个 Gibson 就是什么 Gibson 啊 Fender 啊这种就是世界做电吉他的大厂，他们曾经办了一个活动啊，有那种大型的用玻璃纤维做的艺术吉他，那你就看 Austin 的那个机场的行李转盘，每一个转盘旁边就是一把很大的吉他，而且哇很酷耶，就是因为我最初对 Austin 有印象就是这个 Twitter 啊，或比较更多人知道是 Foursquare 当年产品的 launch 几乎就是在这个South by Southwest， 我说哇太酷了，这里不管说是好像号称现场音乐之都嘛，然后我一来又看到哇好多摇滚吉他电吉他在这里，那种感觉就觉得哇我好像真的来对地方了呀。那这感觉在我刚来的前一个月吧反复的有出现在一些我的生活体验，等一下会聊到啊，但是呀刚到机场的时候那就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诶我好像来对地方了，我还蛮喜欢这个感觉的，我看到 Keep Austin Weird 跟我看到我很喜欢的这种跟摇滚乐有关的元素就出现在我眼前，然后我知道不久后就有 South by Southwest， 对我来讲就是嗯，我真的来对地方了。
听起来还不错，就是是一个好的开始哦，至少没有从行李不见开始。
就我算很幸运的，
对
对啊，
因为之前我听到那个有一个蛮有名的 podcast，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Lex Freeman， 他本来要去采访雷神之锤的 Carmack， 就是蛮有名的一个技术人嘛。他说本来要采访，结果落地之后发现整批的装备都不见了，就是行李就搞丢，所以人已经到那边，但却没有办法录啊，请大家再等等，觉得有点可惜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算很幸运，就旅行过程中没什么意外，算很平安顺利的抵达。刚到这里，因为我必须要安顿嘛，所以其实可能刚来前几天吧，我根本没有想到是太多跟创业或工作有关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例如上 Slack 啊，看看同事。有时候这种想法，比如说，哎，我远离大家了，然后会不会我就比较没存在感啊？或者说，哎，大家反而还做得更好，我不晓得。但是刚来的时候，得要面对这种跨时区的跟团队的通讯啊、协作啊。那不过刚来的时候，说真的，因为要安顿家里，蛮多事情都是在想跟居住或生活有关的事情。前期我们是住在 Airbnb 啊，就是因为我们得要有个 buffer。缓冲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去找个房子嘛。那我觉得真正开始对于在这里生活比较有感，大概是真的等我们找到房子之后，开始去申办家里的水电瓦斯网络，这些开始很有感。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在这里我几乎可以过着一个宅男的生活，就是我几乎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我们当然还是有出门，但我要讲的是说，对比于我过往在台湾的生活经验，我发现诶，这里怎么这件事可以不用出门呢？啊，例如说申办手机门号，我有手机门号了，但我不用出门，我就拿到我的那个 SIM 卡，后来我把它转 eSIM， 我发现诶，我也不用出门，我线上就申请完 eSIM 了。那线上申请完 eSIM， 它也不是寄一个什么 QR code 来让我开通，是我申请完它网页上就有 QR code， 所以我就在网页上我就设定完我的 eSIM 了。那像我有一台 iPad 是可以插 SIM 卡的，所以那个叫做 Data SIM 吧。然后我也发现诶，我在网页上就可以收到一个 Data SIM。 好，那这个我就觉得很酷，我就要求这个实体的卡片，它就寄来了，所以很有意思。那例如说水电瓦斯网路，网路线上申办，水电基本上我是打电话完成的，瓦斯也打电话，哎呀，水电瓦斯这三个我应该都打电话完成的。可是这三个完成之后，我都会马上拿到一个线上的 account number， 然后我就可以在线上完成说，例如绑定我的信用卡啦，或是电力的话很有趣，电力的话我几乎可以每天及时看到今天的用量。那更酷的是它有 API， 就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把 API 及时用一个小 widget 啊或什么
弄一个 dashboard 这样
吗？对，弄一个 dashboard。 网络上真的有人这样做，有工程师拿那个 Raspberry Pi 跟一个小小的萤幕去把那个家里的电力表直接输出在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感的，很有意思。对，
如果大家还记得哦，之前 Lawrence 来跟我们聊 API 那一集哦，真的很早很久以前哦，那时候他就有分享说他自己 DIY 一个家里的，有点像是我们讲 Smart Home 的一个 Hub 吧。那时候好像是讲到说哦，可以开冷气哦，还没回家就可以先开冷气，刚好现在又夏天超级热。
对对对，不过这件事情算题外话，在这里蛮多人的，不敢说大家，但是蛮多可能像我这样比较追求科技啊、生活自动化啊、比较便利的，家里几乎都是用那个 Google Nest。所以基本上我就不用自己去 hack 这东西，它就是有 app 嘛，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家里现在室温几度啊，或者说它有 AI， 它就会自己学习啊。但这里还是很多 DIY 的软体或 API 可以让你去多做蛮多事情的啦，所以还是很有意思。那回到这个足不出户的生活，就是说在台湾我已经很习惯很多事情都要临柜办理了，可是到了这边之后呢，发现我就是打电话或 email 或靠传真，我就可以完成很多。传统我过去认为哦，这我一定要跑一趟，但是在这里我就是我最多我还有用过视讯，就跟那个算是美国的国税局吧，就 IRS 做身份验证的时候，就因为我打电话去要验证，那结果他是开视讯跟我验证我的身份。哦，那这个体验我们等一下可以多描述一些，我觉得他那个 UI UX 做的蛮好的。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收传真，哦，在台湾基本上我们已经不会用传真了，可是因为例如说我有一次打电话为了公司的东西，我必须打电话去要到我公司的一些资料，对方就说哦，没有问题啊，我寄到你家去。然后我说哎，可是我今天就要，那怎么办呢？他说哦，没有问题，我等一下三分钟后就马上传真给你。好，那好险我早有准备，我就给他我的传真号码。那我的传真号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在前一刻先上网，好，某个 SaaS 服务他提供了让你拿到传真号码的这样的服务，他马上就生效了。 所以呢下一刻我就跟 IRS 的人说，嘿，我的传真号码是几号几号几号，然后呢 IRS 传真过来之后呢，我的信箱很快就有一个 PDF 了，所以它就是一个传真转 PDF 的服务。那我就觉得 OK， 它很便利，因为我其实在台湾我可能已经五年以上没有用传真了吧。那当然来了美国我说，居然跟我说要传真，那也没问题，好险有个这样的 SaaS 服务去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送那一次传真之后我就把那个服务停掉了，然后我觉得很划算，因为它解决了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记得我刚来这里可能一个月左右吧，我就想到以前应该是 Mark Andreessen 写的文章吧，对，软体正在吃掉全世界。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确实就感受到说，哦，难怪他会写出这篇文章，因为对当时的可能很多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应该说这个行业指的是可能软体产业好了，或是风险投资产业，他们在看那么多新的事物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产业运作的方式的过程中，他确实就看到了那个未来，就是软体正在吃掉全世界。我举个例子来讲，在这边有个产业很特别，叫英文叫 Pest Control， 可能中文可能叫做除虫或是虫害预防的公司。总之就是你家里会遇到很多什么蚂蚁啦、蟑螂啦、蜘蛛啦，比较特别还有那个应该叫蝎子吧 Scorpion， 你总不希望家里常常有这东西，所以会有 Pest Control 的人来你家里喷药。好，那喷药它就是一个订阅制服务，这里还很流行敲门，会有销售人员来你家敲门，然后推销说，嘿，你们家有没有这个除虫啊，我以后来帮你除虫吧，我们一个月只要多少钱哦。接着他就会拿出他的手机说，如果你要的话这里就会报价单，然后你可以先签约，那如果你一个礼拜内你反悔了， OK， 那我们就线上可以反悔，或你打电话来客服。所以我就当场签，当场把我的信用卡挂进去，就开始订阅制服务了。我觉得体验蛮棒的，就是他没有拿出任何的资本。接着呢我就会有个后台可以去看到说，哦，他前一次来我家喷药喷了哪些东西，我下次要不要加购其他服务，或是说我可以看到我的所有的 invoice， 我的这个扣款记录。对我来讲这个体验蛮新鲜的，就是诶，除虫公司，诶，这听起来是一个在台湾我可能会觉得这可能是需要数位转型的公司，来了这里我会发现，哇，他们根本不用思考数位转型，他不知道多久以前就转了，他甚至搞不好是很 native 的，就是他搞不好是这三年才创办的新的除虫公司，然后他很数位化，从收款到可能电话客服到什么他都可以线上解决。我的感觉是因为这里地大物博吧，或者说因为人工很贵，所以假设什么事情你都要临柜办理，那你出门一趟就是一天就没了。哦，其实在美国真的是这样，例如说有一次我为了办我的驾照，说真的就一天就没了，而且是很累的一天。可是多数的可能就是说商业化的服务吧，它都已经做到非常非常有效率，软体、电话、传真、email 就可以搞定一切，所以很棒。那我再举一些例子，例如说我们刚搬家的时候我们要买冰箱、买洗衣机，这种就是在台湾的话你可能去特力屋买或者去这个 Costco 买吧。那我们在美国的也是有个橘色的牌子叫 The Home Depot，这个前阵子好像台湾有文章在介绍这家公司。那我们就买了冰箱嘛，那买了冰箱结果他什么时候送货来了，在台湾我就预期说等一下会有个客服打电话说，哎，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订单，然后我们问一下你的时间。那美国人是不会打这种电话给你的，它就是一个简讯，或者你在网页上就有一个 online scheduling 的这个排程的系统跟你说，未来的两周内我们有哪几个时段可以配送到你所在地。所以在这里输入那个邮地区号 zip code 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就 OK， 我输入 我家的邮地区号，他就会说这个区域我们哪天什么时段可以配送，那我就选。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因为行程没排好，我就必须重排时段，然后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太有意思了。我进客服，缺爸跟我谈，然后缺爸跟我改时间的界面，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方便、快速。然后呢，就完成了。最后他们就只传一个简讯来说，啊，你的这个订单的配送已经帮你排好了。哦，那所以我后来，例如说我的有家具嘛，什么沙发啦，好，哦，沙发是另外一家物流公司，那也居然是一模一样的体验，就是我都在线上就可以查询，而且可以查到进度，及时的。好，哦，然后我买，我就因为很好奇，我就买了 Casper 的床组。然后那 Casper 作为一个新创品牌，它的体验也蛮棒的。所以我的消费，我几乎都不会有机会跟真人讲话，除了可能例如说物流的司机，他到你家的前30分钟，他还是会希望打电话确定你是不是在家。可是与此同时，例如说在45分钟前，简讯就来了，说，嘿，这个我们的车队已经在路上了，那他很快就会跟你联络。当然我相信如果他白跑一趟，他的那个成本也会很高，所以他们也不太希望发生这种事。这个做的最极端的，我们来讲一个数位转型真的很成功的品牌，就叫达美乐。那达美乐就真的超级厉害，如果在网络上看过一些达美乐的相关介绍啊新闻，你就会发现说他们从好像 也是十几年前开始数位转型的时候，他们就强调一个点，就是说今天想吃披萨的人，不管你用什么管道，你都应该要能订到披萨。所以他们就不管有 web 啦，有 app 啦，他们连那个用 Alexa 那个 Amazon 的 Echo 都要可以订披萨。这个体验，例如说我当然就比较传统一点，因为我就电脑打开，我 web 上都可以订的嘛。订完之后他会说，等一下披萨到你家之前的这个配送进度，请问你想要用 email 通知，还是用 SMS 简讯通知，还是你需要你家的 Alexa 跟你讲？好，那因为我家里其实没有 Alexa， 智慧音响我不是 Amazon 挂的，好，就我家有别的，但不是它，所以我就选简讯。那简讯第一个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第一个说：“嘿，等一下你的披萨的这个配送进度，总共会要发八个简讯给你。如果你不喜欢要有那么多简讯，请你马上回传 stop。”对啊，我当然觉得很新鲜，他说：“好，我来看看你会传些什么。”所以接下来就真的就 OK， 你的披萨进烤箱了哦。OK， 他已经准备在包装出货了。就是你在 Uber Eats 的体验，他用这个简讯发关，
是不是很像你在用 Terminal 安装一个软体，他会跟你说现在在下载，好要解压缩，要开始安装。
对对对，就是我就哎，这也太细了吧，我不想知道那么细。但是反正这里传简讯不用钱嘛，所以反正那些公司可能也就我尽可能让你知道，因为其实等披萨的过程还是会想要大概知道嘛。那更尤其啊，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订披萨可能30分钟内就到了，这订披萨可能是50分钟起跳。我猜我只有一次订外送最快最快就麦当劳，我家离麦当劳大概15分钟，然后他居然就10到15分钟就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到的。所以我要讲说软体正在吃掉全世界，从刚刚这种什么订披萨啦，除虫除草，到这个订冰箱，买床组，买家具，我几乎都不用跟真人对话就完成了这一切。然后我刚刚这些东西我没有一个是有出门，对，我全部在家里完成，就真的过一个足不出户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新鲜的生活体验。
Lawrence，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中间比如说 chatbot 不通，或者是突然之间你不太知道要怎么进行下一步，会有这种状况吗？
有一次，但是那需求是太特别了。我买冰箱的时候呢，我其实改过两次订单。那线上的 chatbot 还是它的那个改的界面，它的逻辑是只能往后改，不能往前改。好，就是通常是你有事，例如说今天不行，你本来预约下礼拜一，结果你礼拜一不行，所以它预设就说 OK， 那你只能往礼拜二啦、礼拜三啦、礼拜四选。但我的状况比较特别，我是要问他明天可不可以啊，因为我好像我忘记是为什么，例如说。我可能曾经在另外一个界面看到你明明就下礼拜是可以送到我们家这附近来的，但是你的预设逻辑是往后选，所以没办法了，我就只好进客服。客服我就有跟真人对到话，这一次是有对到真人的。这个真人的体验很特别，它是发生在我的 iPhone 的 iMessage 上，那我的 iMessage 就整个变成橘色的界面，所以它就是商业版的 iMessage 的 solution 嘛，也就很快啊，他就确认一下我订单号码，然后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需求，然后大概就花来回几个讯息就完成了。所以印象蛮深刻的那一次，就我才知道哦，原来 iMessage 可以变成不同的颜色。在台湾好像也有，台湾的话银行中国信托好像有吧，就是变成绿色的、
哦、这我不知道、
对，大概这一次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有了这些生活经验之后，我就想到我应该是2010年吧，哇也好久了、哦、
好久。
我跟我们这个以前创办 Inside 的这个领导我们的董事长总创办人 Sting， 我跟他在10年去加州参加在 Stanford 的一个研讨会吧。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以前没想过这问题，是算是他启发我这个想法。他跟我说在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商机或创业机会。举例来讲，为什么会有 Yelp、因为你到一个地方你不知道吃什么，你会不希望踩地雷嘛，你会想要吃到好吃的餐厅。 OK， 所以有个线上的行路，然后有 review 有 rating 可能就很重要。那你为什么不问朋友呢？ OK， 因为这里真的太大了，大到其实朋友也不见得知道这附近所有好吃的店是什么，所以 Yelp 这样的题目可能就自然而然的会生出来。或是说这边的路很复杂，那么地那么大，你怎么知道路要怎么开？所以 GPS 啊，像 Google Map 导航啊， Apple Map 这种服务就会因为在这样的市场 它自然而然的该诞生，而且它是有需求有商机的。我来之后发现说 OK， 除虫公司它也必须数位化，因为第一它不可能什么事都要零贵，第二它明明很简单的需求，但它不太可能，就人工也贵嘛，它不太可能什么事情都要你打电话然后才慢慢的处理，它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网页界面，它没有 App， 它就是网页界面，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决定一切了。比较一般性的客服项目如果都可以这样数位化，其实就可以把人工处理给比较难处理的客服案件吧。像我陆续还是有几次都必须打电话去客服，例如说什么我最近有个很特别的需求必须进客服， 就我的 PayPal 账号被冻结，对，那 PayPal 在特定的情况下他要求你只能打电话进去，那当然这是其他，就是所以我说比较一般性的商业场景基本上都很数位化。我也开始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 OK 我现在大概知道软体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了，一个十块美金的 SaaS 服务可以做些什么，可能在这里是有蛮多机会的吧。
刚刚 Lawrence 讲到利基市场这件事情啊，我跟 CJ 在147集有谈到 Benedict Evans 他的年度的报告，当时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个 podcast 吧，就是他在节目上面谈他自己的这份报告跟他身为分析师的观察。那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像美国这样的市场或者是网络加上 app 可以让很多新创公司去打造一个过去不太可能做到，比如说我们讲10亿美元规模的公司。那现在呢，其实很多很小的需求，就像 Lawrence 刚刚提到的，可能转发一个简讯或者是订单的排程等等的，它有可能背后都是一个10亿美元的一家公司。所以这个状况可能跟20年前比起来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根据那一份报告，他的看法是觉得说这个机会是蛮多的。
没错，我真的会这样想，就是说因为人工很贵，所以很多问题还是值得花你的时间去写程式或建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去解决。同时间这边的基础建设比较好，所以你可以专注在那个问题本身，而不是去 end to end 的去打通每一个环节去处理所有的问题。所以Niche market 之所以叫做 niche market 是它有个特定问题很小，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会有一个关键解法，周边很多东西都不是它的核心。例如说在台湾，我们如果要解决一个金流问题，我们同时要面对的是去用一个第三方金流的这个 API， 然后要处理国税局的电子发票，然后你要使用电子发票的价值服务平台，哦，那就会比较辛苦。在这里可能就是一个 Stripe 或一个 Square 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专注在解决问题本身。假设在美国我们用了 Stripe 用了 Square， 你就可以先去厘清 OK 你在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人愿意花五块美金买你的 solution。 可是台湾我们要验证像 Square 这样这么简单的低门槛的去验证 OK 有没有人要买，它的方法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自动化，你可能先叫人家去第三方支付的页面付了款，然后呢才开始处理交付的问题。可在这边可能有很多的 local tool 跟现成的 API 可能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了。那当然台湾这一块现在也越做越好了，你有很多的 API， 穿件讯有 API 啊，收钱有 API 啊，定期定额扣款可能也有 API， 但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蛮值得我们学习也蛮值得期待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 Lawrence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说他去美国对当地的市场跟文化，哦，做的一些观察。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他搬过去那边到现在半年，然后在生活的各方面，比如说跟国税局是可以视讯的，或者是他在处理水电的问题，还有甚至可以上网去看这些即时的状况，这种电费跟水费的这些即时的数字等等的。那接下来请他来分析一下说，那如果我们讲商业的部分，他对那边的市场的观察，还有他跟客户来往或跟其他人来往的时候，文化上面他觉得感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他刚刚有讲到一些，然后我们现在请他多分享一些。
我觉得我来美国说真的蛮多是我个人因素的啦，所以我还是想要先从我个人因素来聊起。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算台湾应该很早很早就注册 Twitter 的人，我应该07年注册 Twitter 的吧。
前一阵子好像大家在比这件事情，
我可能，但我不是最早的，对，但我现在看了一下，没错，我是07年4月注册了 Twitter。 07年是我大学时期吧，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曾经跟同学分享说，哦，你看那个 Kevin Rose 怎么样啊，哦，你看那个 Aaron Levy 什么 Paul Graham 怎么样啊。当然因为我学那些程式嘛，所以我知道 Ruby on Rails 的这个发起人叫 DHHR 37 Signals 啊，这些公司。那有一次我同学跟我说，欸，我觉得你聊这些人好像你就认识他们一样，就要看他们在讲什么话，然后你跟他们都很熟。我说因为我用 Twitter， 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对这件事情有一种莫名的热情或向往。那时候还有一本书啊，骇客与画家，就是 Paul Graham 写的嘛， Founders at Work 啊， Coders at Work 啊。我来这边第一件事再买一本人文版的 Founders at Work。
Lawrence， 你那本书还在我这边，我后来自己也买了一本二手的。
哦，
你回台湾再跟我拿。
对，因为在台湾它是绝版书，这个太小众了，但是我来这边我就是管它，先买一本人文版先留作。我也有电子书，但是我就是这本书算是我很早很早启发我的一本书嘛。再加上说例如像很喜欢看 TechCrunch 啊，或者说台湾第一个在 Insight 上面介绍 Hacker News 的应该就是我写的那篇文章嘛，有第一篇没第二篇。对，但是这一段历程吧，就开启了很多很多后来的事情。例如说就因为这样的经历，用 Twitter， 然后我也才有机会认识 Titan，哦，我们是同系的，确实在 Twitter 上认识，然后我认识有好几个好朋友啊， Sting 啊， Fox 啊， Richard 啊，然后 有了 Inside 才有了后来 iCook 爱料理。所以我其实这十几年来我都在做比较不容易踏出台湾的创业题目，只是说随着我年纪渐长，我也开始不断去想，我这当然讲多一点是你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啊、目标啊、初衷啊。那所以后来我在想说，讲的浪漫一点说啊，内心有个呼唤提醒着我不要忘了初衷，我的初衷就想来闯闯。总之我就是对着美国市场有一种好奇跟向往，很多人启发了我，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刚刚聊到像 Steam 跟我讲这个市场的特性，我也开始很感同身受，就这十年来觉得我应该真的去看看。我印象很深刻是到了应该是前年吧还是去年，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Sandbird， Sandbird 是一家南韩创业公司，然后他的创办人叫 Jam Kim， 他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他的部落格我几乎全部翻的。为什么我去翻他们呢？是因为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说 OK， 他们是南韩创办的公司，但是他们现 在人就在美国，他整个公司的最核心创办团队都是韩国人，从小到大在韩国长大，在韩国读大学，在韩国有第一份工作或第一次创业，可是他们现在是一个在美国可能走到 A round 走到 B round 走到 C round 的公司。我就非常非常好奇说哇，原来三十几岁还是可以办得到的。我就真的去把他所有文章看完，我疯狂到我找了一个台大毕业在韩国留学过的学生，然后说哎，你帮我翻译几篇文章，我知道你对这个人有兴趣。我后来当然有些靠 AI 翻译，有些靠这个学弟他翻译了一两篇我觉得比较关键的给我看。那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就是他一十几年来都在写部落格，他其中一篇就写说他很喜欢看 TechCrunch 上面那些在矽谷发生的创业故事。有一天他们晚上十一二点在拼他们的创业题目，在办公室楼下看着星空，遥想着在矽谷发生的那一切，他会想如果他也能去矽谷好像就会美梦成真一样，因为那就是他的梦想。那这段话真的我印象很深刻，我看着内心澎湃。所以他跟我一样，他大学在一个亚洲国家，小时候对那边就有一个向往，然后 TechCrunch 跟很多的矽谷神话创业故事启发了他。那他不止向往，他后来总之从现在来看他就去了。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也可以，因为从我大学实习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跟这件事情错过几次或放弃几次，我差点都要妥协了。但总之我就决定来看看，就是如果我还有办法的话。所以当然年纪比较大来我觉得会有蛮多挑战的，尤其我并不是拿了一个什么 Google 啊 Facebook 的 offer 就来，我是压我台湾的身家来换到一个在这边的生活，有很多挑战。不过我有点扯远了，回到这个市场的选择，总之我是因为心生向往就来。这向往非常复杂，我手机上的 app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美国制的，那所以我就想 OK， 我也喜欢做软体，那我一定要来看看。所以我就先回到创业环境来谈好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公司，这里开公司有很友善的而且很成熟的各种制度。台湾可能我们以前还在做公司法的修法，不管是面额啊特别股的设计啊，到后来有利用闭锁型这种架构来让我们新创公司有一些弹性。在美国这当然早就比较成熟，那从开公司到发行股票到开银行账户再到开始有线上收款能力，其实在这边现在几乎就是一条龙。 Stripe Atlas 这个应该现在广播的观众们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当然像 Stripe 本身之外，银行以前比较流行的是 Silicon Valley Bank， 然后现在我蛮推荐大家用这个 Mercury Bank，然后 PayPal 啊或是以前叫做 TransferWise 的现在叫 Wise， 就这些服务让一个新创公司你有全球的收款跟付款的能力，那就你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创业的 infra， 因为收付钱就是我们商业的底层嘛，这个有现金流。那你在以这个为基础你去看 Stripe 生态系，看这个 PayPal 的 API 或它的生态系，各式各样的应用，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外挂啦 third party 的服务啊，或是以它为基础再建构更多的 application， 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当初是怀抱着一个假设心态，就说 OK， 我觉得我来这边的话我可能可以更专注的在解决我想解决的那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哦要收款要付款我还得先自己处理什么订阅资金流怎么弄啊，发票怎么弄啊。以 Stripe 来讲这些都内建的，你要定期定额，你要多久扣一次，它有各式各样的周期选择，扣失败之后怎么办，例如说如果今天扣完失败明天再试一次，那总共要试几次，多久再重试一次，那个叫 retry 吧。这个在 Stripe 后台都是一个选项，哦，很方便，就工程师就不用去写这些程式了，你就专注解决问题吧。所以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先进的服务，我觉得这就是其中一个在 去选择这个市场，而不是去就近看看说，哎，那我去新加坡啊，或是我去哪里。 Stripe 当然也有在新加坡，然后我们以前试过在香港拿到 Stripe 账号，也用了，很好用，真很好用。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接着就是语言文化或地域的差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这两年来我人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我所有的 social media 的我人所在的 location 其实就已经改成加州了。在我还没决定来德州之前，我都先全部改加州，因为我对加州还是比较熟嘛。我也曾经就我不曾想过我是会想要去北加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但是后来总之好，这是一个结果。我就把我的所在地改成在北加的其中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应该会去那边居住的地方。对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发现很有趣了。
你是云端美国人啊，还是怎么样？
哎，好，对的，virtually base 在北加的。对，那反正我改了，我开始发现很有趣的是，但其实好像改了之后又不意外。例如说我的 LinkedIn 上面每天哦，几乎每天哦，都会有老外的 BD 啊 Sales 啊，然后讲一些很漂亮的 pitch 的方式啊，让我真的有时候都忍不住会回他们信。我的 email 也每天哦，早期应该是几乎每天，现在应该就是肯定每天都会有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信箱，然后拼命发现来给我打广告。我会认为都是广告啦，比较少单纯说哦，我觉得你都很有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他们的 pitch 大概都蛮精准的，就你明显的知道他想要卖你什么东西，但他又会讲得很诱人，不会让你觉得很反感。我就开始感受到哦，真有意思，就是原来老外是这样做的。当然台湾人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LinkedIn 是一个比较容易去做这样的，不管是你为了做一些 BD 啊 Sales 啊。还有一个点很有趣，这是 First Story 的创办人 Stanley 跟我分享的。他说某一次有一家国际级的这个大公司的人写信给他，这家公司是我们讲出来所有人都知道的。对方写信来的第一句话开头就先说，哦，很抱歉我没办法讲你的语言。 Stanley 就跟我分享，他说不知道，他说问我说，那我对老外的理解是，请问这是因为对方很有礼貌，还是因为对方觉得会有语言隔阂，所以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很抱歉我无法说你的语言。我就跟他说，欸，我从来没遇过这种问题，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有可能人家公司比较大，所以对方比较有礼貌，或者说他们在亚洲做 BD 常常遇到不会讲英文的人，所以他习惯这么做了。可是因为我 virtually base 在北加州，我从来没有收过这样的讯息。甚至我有时候觉得说，欸，那他怎么没有想过我会不会讲英文啊？就是他就噼里啪啦的讲一大堆，不管写信来或打电话来的都噼里啪啦讲一大堆。说真的有些太深的我都没把握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听得懂。但我后来就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有意识到我不是一个 base 在亚洲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先入为主，我觉得哦，反正你一定会讲英文，所以我们可以讨论的是问题，而不是我们沟通的那个通讯协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啦，这可能是我来了之后才更加有深刻的感受，就是 OK 我现在人在这里讲这个语言呢。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时区，因为其实我在出发前我做了蛮多的准备，这一类准备就很像那个在火星上面种马铃薯那种感觉，就是我倒数三个月我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其中一个是我还是想要先在出发前建立一些 connection。 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一个不同时区的人跟他们约会议真的没那么简单，尤其老美都准时下班。来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好很多，因为我就在同一个时区，他们很喜欢 small talk， 所以当我说我在德州或我在 Austin 的时候，他们就是可以想出一些话跟我讲。当然我会跟他说 Hey I'm from Taiwan， 他说 Oh I love Taiwan。 我想我跟十个人讲大概有八个说 I love Taiwan， 然后我想说你们真的知道 Taiwan 在哪里吗？那有一两个会比较认真的说，哦，我不太知道 Taiwan 在哪里。我就说，哦， OK， 它就是一个日本底下的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岛在亚洲，但很有意思。接着我就再讲到说，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之后，回到商业面我怎么看这个市场呢？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软体为什么在这里可能有机会，或者说人工很贵这一类的因素。所以这次创业其实我一开始就有一个蛮大胆，或我当然应该说我们也在探索到现在，就是我想要做每个月产品售价在100块美金以上的订阅制的这个 SaaS 服务。100块美金，欸，大家折合3000块台币，在台湾可能就觉得，欸，不便宜。例如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发 email 的服务，它可能是台币600块300块，我贵一点1000块大家就觉得贵了。你用一个 WordPress hosting 可能它就是一个3块美金到30块美金都有的一个服务，但是我们想要做100块美金，这个在北美市场可能就不太一定。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加州的最低工资可能一个小时是14-15块左右，100块美金相当于就是他一律所得，当然扣税扣一扣什么的可能还是没多少，但可能可以这样对比。台湾的最低工资可能是一个小时170块，所以两日到三日的所得可以租得起一个月要收3000块的服务，所以一来一往对比会差蛮多的。所以 那时候我想说 OK， 如果我想要做这个市场的话，或许我应该去以北美市场为主。就像会有人跟我说，哎，那你要不要做东南亚？我就说我没把握100块美金的服务在东南亚卖不卖得动，可能直到以后我们有能力去经营20块美金的市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规模，这时候东南亚的市场人口基数可能会对我来讲蛮诱人的。可是我们现在想要先去做一些定价稍微偏高一点点的市场。好，所以不管从消费力啊、最低工资啊，或是人们所得的中位数啊，各种统计数据来对比，我觉得北美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蛮好的切入点。再多谈一点点为什么是100块美金。好，网络上有一张图，就是上面有大象啊、有鹿啊、兔子啊、老鼠啊、苍蝇啊。那篇文章应该讲说你如何建立一个1亿美金的 SaaS 公司。好，里面就说1亿美金的组成是什么。好，就是如果你的产品一年跟客户收100块美金，那你可能要有100万个客户，你才有办法建构一个1亿美金的生意嘛。一年收100块美金就像是一只老鼠，接着有兔子、有麋鹿、有大象。大象我想得出来的例子可能就像 Oracle 或是 Planteer 这种，就是他一年就跟客户收10万美金，然后他客户可能找1000个，他就是 100 million business。 所以我就想 OK， 我不想要去做苍蝇或老鼠，那我们来做兔子吧。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会设定说，如果这个产品一年没办法让一个客户付给我们超过1000块美金，我们就得想想我们要怎么调整。但随着我们经营规模扩大，我会说往上走或往下走可能都是一个路径，但是可能往上走会比较适合我们，因为往下走的市场就比较复杂，人又很多，行销也变困难， Sales and Marketing 的费用可能会变高更多。我其实不确定的，但是目前至少我们走到现在是这么做的。
我们会把 Lawrence 刚刚提到的那篇文章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实际上那篇文章应该里面还有一些过去文章的延伸，有一张图啊，我蛮推荐大家点进去看，就是刚刚 Lawrence 讲的从老鼠到大象，那他画了一个 X 轴跟 Y 轴， X 轴就是说这个客单价是多少，一年可以收到多少，就是我们之前跟 C 君跟大家讲这个我们讲 ARPA， 就是平均一个顾客一个 account 一年可以收到多少钱。 X 轴是客户的数量， Y 轴是这个单价，一年可以收到多少钱，平均一个客户一年要付多少钱的金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就是一路从老鼠然后到左上角大象，甚至作者在那篇文章还有增加一个新的动物叫鲸鱼，就是 whale。其实这个是真的蛮重要，因为像我记得当时 Snap 要上市之前就有新闻说，诶，他们跟 GCP 签了一个可能为期5年总额有20亿美元的合约。对 GCP 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客户，非常重要的客户，类似像这样子。 Lawrence 你前面有讲到说你们现在全家过来这边，你公司的团队部分现在是在台湾吗？
我们团队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美国，当然运气好的话最近可能会新增一个 intern， 就是我们终于要在美国做一些 local 的事情了。虽然对方可能也还是台湾人啊，但是总比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开始在这个时区奋斗好。那剩下我们目前所有人都还在台湾，不过所有人都在 remote work， 所以我们是分散在台北啊、台中啊，那之前还有高雄。我想这可能会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能不能利用台湾的优秀的软体人才研发实力，让台湾的我们的团队所发展出来的产品它可以拿到来自全球市场的订单。它代表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我们可能可以给更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第二个是这也拓展了我们的国际观嘛，因为我们的问题就会变成是解决来自于全世界可能不同语系、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问题。有这国际观，我觉得背后就支撑了一个可能我们中长期想要去建构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公司能不能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可能不大小小的，可是它有一定的竞争力，它的 solution 呢可以为某个特定的产业创造不少的价值。这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是一个蛮重要的。那以前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中可能无形中有一种框架吧，就可能都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经营自己熟悉的市场，所以刚刚讲的那种内心的呼唤说，哎，该来美国咯或该出去闯闯咯，其实就是让我去跳出舒适圈，那只是我到现在才这么做。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比较像说，尽管可能我就是一个人先到了我所谓的前线，然后我们的后勤还是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可是呢我就开始渐渐在这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市场开始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了。
我本来接下来应该要问 Lawrence 说，诶，那你在那边待半年嘛，你对当地市场的观察就是实际走跳的这个观察是什么？结果 Lawrence 跟我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家里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真的说去市区然后晃啊，然后做实际的我们讲田野的调查好了。所以我换一个方法来问他，就是 一开始 Lawrence， 因为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对加州还是比较熟，嗯，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用同一套教材，就你刚刚讲的 Twitter 啊Kevin Rose 啊DHH 啊，对不 对， 对，大家都用同一套教材，那本来比较熟悉的可能都是矽谷那个区域，那不知道说为什么你这一次去是选择在德州然后 Austin，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说它的确是近年来我们讲科技聚落，那大家人口会往那边移动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OK， 我觉得这个因素是非常非常复杂，我觉得光这个可能可以聊个一集或半集啊，就是另外挖一个坑之类的，或 我觉得我可能之后还是会写一篇文章去分享我现在对这里的观察或一些看法。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可能改变了我一开始对加州的向往。我觉得第一个最现实的就是生活成本，以上个月来讲 Austin 的油价一家人大概 4.5 块美金上下，哦，那浮动的，所以不太一定。可是与此同时，可能在加州它是6块左右。我刚来的时候，这油价是 2.9、欸，哦，2.9， 就是说你看半年间波动很大。可是那我们只光看油价，那当然现在物价指数刚出来，什么 CPI 破纪录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这个。那房价就是你取得就同样大小的房子，在北加可能 San Jose 啊，或是在一些比较热门区域，哇，那真的很惊人，那个房价。可能不比台北市，台北市还是比较惊人的，可是也不轻松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学区的考量，就同样的，我以我们的经济条件，如果来德州，我们可能我会说，欸，其实跟在台北差不多，我觉得还蛮 affordable 的，负担得起，然后也还 OK，哦，就我们并没有说因为这边可能物价比较贵或怎么样会牺牲掉很多的生活品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困难，因为这比较像说我这个年纪也要思考问题就比较多，尤其我是西家代卷嘛，所以我第一个真的会想我总不能万一创业失败或怎么样的会过得很惨啊，或大家变 homeless 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是真的蛮现实的。第二个我觉得是可能算是一个赌注，当我看着这些统计数据说那么多人移入 Austin， 那么多人移出可能北加州，那我想 OK， 我觉得去一个快速成长的都市可能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光买房或租房，这里的房价起起伏伏是蛮惊人的，那个幅度，这个幅度是在台北的我们可能不容易想象的，就台北房子已经很贵了，它如果涨太多那当然就更夸张，可是台北房子连现在当房东的人都会说啊，那个买房子投资报酬率也不一定好啊，对不对？可是在 Austin 是你买一个房子你可能是会赚钱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在这边买一个房子，那它就是我的一个避险部位嘛，就是说，欸，我五年后可能公司经营的普普通通，可是我光靠这个房子可能 cover 我蛮多这个机会成本的，那可能这是一个观点。但总之我在出国前我有跟这个他以前应该是 PCM 副总吧，现在应该是 PCM 顾问，哦，但是就是这个在 Facebook 的早期 Scott 大大，他跟我分享的经验我觉得也蛮受用的。他说他觉得让小孩在一个大市场长大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带给他很多不一样的视野跟人生的可能性。我想，欸，这句话我也蛮认同的，可是我内心就随即浮现出另外一个想法，就 OK， 那我也想要在我这个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个阶段，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或一个都市待待看，因为这是台北人没有的经验嘛，就是台湾的这个人口已经开始负成长了，当然美国现在也有问题，说生育率下降嘛，那个 Elon Musk 说他要来解决生育率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 Austin 可以看到这个都市还很年轻，居民的平均年纪也还算轻，还在成长中。那当然我并不是在看这个所谓 local 的机会来作为我们创业的目标，但我觉得在这里可能会有个很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会是我来 Austin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吧。
关于刚刚 Lawrence 有讲到说在北加州生活的这个成本，我想网络上应该有蛮多资料可以查，包含台湾人自己移民过去在那边工作生活的经历，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之前鲁宇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当地在加州或者说我们讲矽谷好了，有所谓的极限通勤族，为什么会需要做这种一天来回要六小时的极限通勤的原因，其实就跟 Lawrence 刚刚提到的房价还有生活成本的差别，这是有高度相关的，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找来听听看。接下来我想要请 Lawrence 来谈谈说，身为这种从台湾出发的新创公司，Lawrence 在第100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嘛，他们的公司那时候叫 Kike，那现在是到了美国要推广他们的产品会叫 Teachify， 那这个部分我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说，身为一个台湾出发的新创公司到了美国，他有没有开始感受到一些问题或者是面临的一些状况，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有分享过一篇文章，作者是我们青见广播的老朋友 C 君，他的先生 Temple 冯彦文， 他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在谈创业募资做 pitch 的一些感想。他当时呢把这个要去募资跟投资人来往的感想整理成五个要点，其中有几个可能有点反直觉，所以我们觉得很适合推荐给想要创业的创业者去参考。那篇文章呢有一段是在谈市场大小跟出国的难易度，这边讲的出国就是说你公司的产品跟你这家公司能不能跨出海外。他有点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部分的创业团队都会觉得说自己的产品是可以移植到海外的，只是说一开始先在台湾试点，我们先在台湾做做看。但是 Temple 啊，他就认为说假使你一开始没有办法直接全球化，那通常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个全球化的门槛是没有被你们创业团队注意到的。或者是 Fox 在165集跟我们谈 Web3 的时候有提到说，一些在台湾做 Web3 的公司，他的观察就是很多都是一开始就全球化，他的白皮书或者是他的这个 roadmap 啊等等的跟创投沟通，很多都是直接在线上就完成，而且都是以英文在进行，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就全球化。包含像我们前面讲 Temple 他们的 Perpetual Protocol 或者是 Fox 有提到的这个 Lutex， 其实都是一开始就倾向于走全球化的这样的新创公司。还有一位是来过我们节目几次的詹宇安，他们的 Heptabase 第一天就不是针对台湾使用者去设计，更不用说他们后来去参加了 YC。 所以他们的 mindset 虽然他们跟 Lawrence 很像，都是在台湾受教育长大，并不是说一家本土的公司啊，虽然公司可能是在美国，但他们组成的人员全都是完全是台湾的，这样的公司他也是可以在第一天就做全球化，或者是说不要把自己的客户局限在说我们先在台湾试试看。因为实际上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可能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台湾的环境跟市场大小的规模，还有我们讲比如说网络速度或者是智慧型手机普及的状况，可能很适合拿来当成一个类似实验的场地的这种说法。所以等于是这两个看法有点刚好相反，就是说可能你最好不要这样做，才不会阻碍你未来跨到海外移植到海外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蛮有兴趣的，所以想要请 Lawrence 来谈，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看法。
我的经验我觉得不太确定有没有参考价值啊。我觉得我从学生时代就很想要做，刚刚一开头讲的嘛，我的梦想可能就是我希望可以有机会创办或参与一个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提供服务的软体公司。我会说如果就这个命题，无论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十年前的我建议，或我现在还在给身边的朋友的建议，我都会说嘿，早点出去吧。这感觉像什么，我自己有参与了 First Story 的这个，我是他们的一个其中一个小股东，包含说像 First Story 他们可能会思考自己当初选择从台湾出发，到底回过头来看有什么决策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这样的问题我自己这三五年来可能我也不断的会思考。尤其像我们现在这公司创办已经大概两年半了呀，我前一次来录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70周以前了嘛。简言之是我以前可能很认同从台湾出发是一个蛮值得做实验的这个市场，这样的思维我以前是认同的，我也还算是蛮努力的在这么做。可是这两年来我的想法渐渐转变，原因是因为可能我还是想要抓住我自己青春的尾巴吧，觉得说我应该要趁年轻再多看看这个世界，不管是为我个人因素还为了成为一个商业经营者，我会想要多看看。繁体中文的市场其实蛮小的，可是你说真的加上简体中文，那它市场就真的大吗？不知道。所以我想要看看其他语系，例如说以前我跟 Fox Richard 创办这个 iCook iLiao 的时候，我们跟日本人有很多交流，那日本人是怎么做的？日本人说日文以外他们找一个大语系可能是有条件的，例如说他们看英文、西班牙文跟中文，可能这三个选一个，就他们先选了西班牙文，印象中是。那他们为什么会跟我们交流？因为他也想要多了解中文市场，他也去做了英文市场。所以我也觉得哇，好，所谓的出海策略可能从语系是一个选择。那当然再从像你刚刚提到说 Web3 这些人，不管说 Rutex 或是很多优秀的那些年轻的团队，我觉得这也是这一两年来影响了我的看法很重要的。我觉得哦天哪，我的做法好像太有框架了，太不确定了，太局限了。总之就是我真的站在一个舒适圈里面，我想讲的是一言以蔽之，总之就是拜托请早点出去看看。当然就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刚刚讲的创业生态系是很不一样的，像 Web3 的这些募资它可以很快一瞬间就在全球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前提是你已经选择了用英文然后放眼全球，然后你根本就不想要管台湾市场。或说像 Temple 讲的，我觉得那个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就是如果我们选择这个题目然后第一天它就只在台湾会 work， 那基本上它永远就只会在台湾 work。 可能我们真的好像举不出什么例子说他突然就拓展全球的，可是如果第一天我们这题目他在全球是有机会的，可能是全球的某一个 niche， 但是他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语系每一个市场都有机会，那他或许值得一做。所以我这边的经验或是我的看法比较说是从检讨我们的经验，就说诶，对啊，我当初怎么这么做，我怎么选择台湾出发，我怎么选择用繁体中文，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当然讲检讨自己也是好像我希望有人会觉得我们是妄自菲薄，然后安慰我说哦，其实你们做不错啊那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这个决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第一天就应该只做中文以外的市场，第二个就是我们第一天就应该考虑我们怎么做到全球的收付款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我们第一天就该考虑到我们的 TA 很可能不是台湾人的话，我们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去合作或成为我们的客户，我们的 MVP 就该找不住在台湾的人做测试做访谈，可能从第一关就开始要不一样了。我们的成本结构 OK， 我们就想到哦，我们住在台湾我们比较便宜，我们可能可以去赚外汇，赚美金啊，赚欧元啊，搞不好不错，几乎是全方位的可能都会让我有一些改变。那我会说我这半年来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当我发现我利用了很多的 local tool， 我好像有机会一个人完成蛮多事情的，我会想要去善用这一样的基础去解决我真正该解决的问题，去打造那一个 solution， 而打造这个 solution 本身的方法不一定是 coding， 我们验证那一个产品的方法不一定要经历 coding， 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 local tool， 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好用的工具方法，然后把它全部整合起来之后发现哦，我们有个 prototype， yeah maybe 我们可以去募资的，它第一天就会有一个全球的收款能力，因为有了一个 Stripe。 我们再反过来看，就是说如果从台湾出发会有什么局限，第一个你没有 Stripe 可以用啊， OK 你有台湾的第三方金流但我不敢说它太先进或它非常支持新创，它肯定没有 Stripe 那么先进，它肯定没有 Stripe 那么支持新创，我甚至可以说 Mercury Bank 也很支持新创。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例如说除了 Stripe 之外其实有 Square 啊，还有很多别家啦，那例如说有一家叫 Paddle，他们是一家只针对 SaaS 公司提供服务的 payment gateway。 那有这样的公司在，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专门只处理特定产业的金流的还会有更 niche 的金流服务商出现，这就很不一样，就是你在国际的竞争的世界舞台上面有很多的选择。那当然另外一个很务实的就是人们愿意买单的价格，如果我们把台湾当一个实验场，那就受限于台湾的产业形态，台湾的 GDP 或人们愿付的价格，或者说整个市场规模可能都是很有限的，尤其像我们公司做的其实我觉得目前还算是比较小众市场，或是就是一个 niche market，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台湾架构慢慢的去转换成国际架构，我个人的一个隐忧就是有蛮多思维上面可能不是我一下子可以转变过来的吧。
我觉得刚刚 Lawrence 讲了一个我觉得蛮重要，是我刚刚开玩笑说我们都用同一套教材 Kevin Rose 啊、哦嗯、PG 啊这些，但他们其实当时、哦、一个矽谷的创业者或者说本身就在美国的创业者，他们大概比较不会跟大家谈到这个问题，说你今天是在一个比较小市场出生，而且甚至是一个语言跟文化完全跟西方迥异的一个地方一个市场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他们其实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Lawrence 刚刚有提到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有这个 mindset 之后，你很多思考的问题顺序还有方向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 Lawrence 刚刚分享的一个看法里面很值得我们新一代的创业者去思考的。假如你现在还是学生你想要创业，你可能就要想说那你有没有能力直接跟外国人沟通，你对当地消费者的文化跟他们的习惯够不够了解，可能是你可以在想说你第一天公司跟产品就要给外国人使用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也可以提早开始思考。那当然我相信哦，就是这件事情没有所谓太早或太晚，就是说即便你现在已经开始了，那我想也不需要说啊我没救了，我觉得应该心态也不是这样，这不符合这种创业者的这种挑战精神。那另外一点是刚刚 Lawrence 还有提到有一些工具，就是像 Stripe 这家公司他们从一开始就主打说对新创友善，那 Stripe 他们强调的一个精神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公司的繁荣与否是跟网络经济绑在一起的，网络经济如果越发达他就有自信说那我们公司应该也可以表现得不错，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去针对说在网络上他们讲的叫做 Internet Economy 的 GTB 还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个网络经济如果做得好那他们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过得不错。 最后一个是刚刚 Lawrence 有提到，他有讲到说 no code 这件事情，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在新建广播很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有谈到了。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他再跟大家谈我们下一个话题哦，美国创业的基础建设也会继续提到。
我自己作为一个，我觉得可能看到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 Web3 的世界，然后他第一天就已经是全球化，然后跟国际的合作机会啦、投资机会去洽谈的过程，我其实是觉得哇，真好，现在的环境怎么这么好，他们怎么有这样的胆识跟能力，而且还真的做出一些成果，我觉得很棒。那就像 Titan 有提到的，其实这些事情没有比较晚或比较早的问题，总之像我虽然觉得自己可能比较晚出发，但我还是去做了。我觉得很多东西就真的是当我踏出那个舒适圈之后，我就看到了蛮多的可能性跟很具体的改变，包含从我的思维的改变，或像 Titan 有提到说其实想事情的顺序思考面向确实真的不一样，这是真的现在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世界从可能20年前那个什么书说这个世界是平的，那我可能觉得我作为一个一直蛮封闭或蛮在舒适圈的人，那现在终于开始感受到哦呀，真的世界是平的，我也确实做了蛮多的调整。那所以我也蛮好奇啊，就不知道可不可以跟观众这个要求留言或许愿之类说，哎，当然如果欢迎有听众是也在尝试这件事情的，或许也可以在我们的 Twitter 上面也可以去交流。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刚刚提到说想要请 Lawrence 来跟大家进一步的分享说，哎，在美国身为一个创业者，当地的基础建设对于创业者，有志于做软体创业网络创业的人来说友善的程度是怎么样。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请 Lawrence 可以从一些层面来谈，像我们大家很熟悉管理学，我们讲产销人发财嘛，那扣掉一些面向可能比较适合今天这个来讲，可能会是这个人 hiring 的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讲财务财会啊、金流这些事情，可能也是一个很适合谈的。等一下可以请 Lawrence 从这些面向去大略的讲一下，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浅谈一下，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两个例子比较详细的，或者是说我们讲他每一个使用的这个 SaaS 的工具哦，可能就留到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啊，刚刚讲到说我有没有去这个 downtown 啊，或者去外面田野调查考察一下，这个我觉得先讲，因为就是没什么成果，就是我曾经试着去考察看看，但是我觉得因为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啊，就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说Elon Musk 禁止如果你想要在家工作那你就离开我们吧，就没想到他的左右手啊大将啊还真的叫人离开就是说在美国大家都想要远离 downtown 来避开塞车或高房价，尤其像在发展比较快速的都市已经都变成这样了，所以大家就有各种在家工作的理由，甚至这两年网络上蛮热门的一个 FAQ 就是，嘿，请问如果我在家工作，我用来办公的那一个房间它可以抵税吗？好，就 我自己也去研究这个，就哇，这个居然是个问题，而且是国税局 IRS 会直接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OK， 那你要怎么算？那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 OK， 那如果你的房子要卖的时候，这个是算进你的增值，你要多被课税吗？还是这一块可以怎么样？就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当我也就想 OK， 所以在家工作既然是这里的某个领域的主流啦，我只会说这是某个领域的主流，并不是所有人真的都这样，路上还是会塞车，路上车还是很多。所以我就想啊，反正我短期间不会在这里建立太多团队，或者说我接下来遇到的人可能他也比较偏好在家工作，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去思考办公空间这件事了。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可能也比较单纯的，就在家工作，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件事，就到现在还有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里的网络并不像台湾那么发达先进我说那个家里的，例如像台湾可能中华电信光世代啊宽频这东西，当然我家里现在用 AT&T 速度很快。
你知道台湾现在正在讨论中华电信的一些隐藏的方案，后来变成要公开变成一个正式的方案，就是好像在推500 Mbps 的这个上网的速度这样子。
对对，就是我猜想台湾应该平均都家里网速比较快，我感觉啦，我拿着 4G 手机在路上我觉得是根本很常没讯号的，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里 SMS 都发达，因为它不会没讯号。我其实就会比较期待有事情我会想要用简讯处理，因为在外面我常常 4G 不能上网，然后这里并不是什么店家每个都给你免费 WiFi， 对，所以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它的在数位生活的局限。但是说真的可能因为路上大家都开车啦，你在这边不太会看到低头族，你去餐厅去咖啡厅也不太会看到低头族，低头族就是可能在我猜在 downtown 里面有搭捷运有搭地铁的人可能会看到比较多吧我猜，但是因为我们住的就比较市郊嘛，所以 我没什么机会看到低头族，但是有一两次我在外面，我试着当低头族，想说啊，我现在无聊来看个东西，发现哇，那网络速度慢到根本没办法看，真的真的没办法看。所以甚至我在这边，我也就网络我就不用办吃到饱的，我就一个月$25，好像只有3GB 吧，然后就哇，够用的，我根本用不完。对，这是比较属于可能硬体好了，硬体环境。那我觉得这里比较让我觉得很棒的是。软体，我觉得基础建设这个议题真的一时绝对是讲不完的啦。那我们可能如果再多准备一集应该也蛮好的，我也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讲得更清楚，做一些准备。不过我还是先提到几个我真的觉得很棒的东西。好，第一个当然是 Stripe。 早期他说 Stripe 就是 Payment API for Developers， 它是为开发者而生的，可是到今天来讲我已经觉得它变成了一个很强的收款工具，你不用写程式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No Code Tool，它已经不只是为了开发者而生的，它就有很多好处嘛。你可以自己建立收款方案，不管是一次性的或是这种 recurring， 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扣款，或特定周期你可以自己决定，可能是每周或每两周，每一个月或每两个月每三个月。接着你可以自己发行自己的优惠券，然后优惠券你可以设定超级多的规则，优惠券你可以设定说、啊、这个是折一定的趴数，折几块钱，限定谁用，限定在某个产品。我猜想像因为我们自己公司，我们自己也曾经开发蛮多类似这样的功能，直到我发现说哎呀，这些 Stripe 都有、欸、那我们就用它的 API 就好了，我们干嘛还要自己开发这些功能呢？好，然后它可以例如说发优惠券之外，接着我可以发一些优惠代码，它是两个层次的概念。优惠券是说我这一个系列的优惠券都是发例如说打八折，那接着我发优惠代码，可能是某一个代码是给 Star Rocket 听众的，某一个代码是给 Titan 限定你本人使用，而且七天内一定要用完，某一个代码可能是限量发行，发30个就没了，30个被 redeem 完就没了，同样都打八折，我可以去依照我的这个需求。那这些都在 Stripe 后台，那他后台接着还做了例如说发 invoice， 所以每个消费者都会收到发票。那他去年还前年吧还有一个新的服务啦，新的功能叫做 Customer Portal。假设今天 Titan 付钱给我了，然后呢因为我不会写程式嘛、哦、假设我不会写程式或是我不想花时间写程式，所以呢 Titan 说哦，我想要取消我的方案。那过去的做法就是我必须先写好一个后台让你来取消，或是你进客服跟我说请帮我取消。可是现在 Stripe 就有 Customer Portal， 就是你付完钱的当下 Stripe 就提供了一个等于说消费者的管理后台，我可以直接提供给你。那个后台可以是 white label 的，就是我换我自己的 logo 啦，调我自己的颜色啊，你就可以自己决定通常会做什么。你要更改你的个人资料，可能是换 email 啊，可能是换地址啊，换电话，那你可以改你的支付方式，你可能要换信用卡，那你可以自己进来改。你可能要加购，例如说你买 hosting， 你可能本来用$10的，你想要变$20的，所以这 customer portal 就是 Stripe 就帮你开发好了。好，所以我觉得很棒。那接着像 Mercury Bank， 它就是一个完全数位的银行。在台湾我们可能都很习惯要临柜，或是说你要做某些事的时候就要填什么表单啊，要传真啊。那 Mercury Bank 它作为一个就它也是一个新创，只是它的题目叫银行，它就 API 很强，后台界面很干净很漂亮很好用，大部分事情你都可以透过 App 或网站就自己完成。例如说发 Debit Card 给自己，发 Debit Card 给特定的团队成员，或是你发了卡之后你想要设定它的额度，例如说这个人一天只能刷1000块哦，这个人他下礼拜要休假，我先暂时把他的卡冻结，或者说他的卡就不见了，我就自己在线上按一颗按钮就可以冻结他的 debit card， 或是跨国转账，我在后台就可以设定跨国转账。然后目前因为他们很竞争嘛，在补贴吧，跨国转账是不用钱的。我就曾经有个经验，我转$10回台湾看看会怎么样，就发现诶，到账金额就是$10，完全没有被中间剥削。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是很棒的，仿佛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完很多事情。可是在台湾我可能就会说哦，我今天很忙，我很多会要开，我想要做我的工作，所以跑银行我就希望有个会计啊或行政助理来替我处理。 Mercury Bank 就让我觉得哦，我足不出户我就可以在家里跑银行了。这不只是我们这种 startup 用的银行，其实这边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的。那再来例如说像 Gusto 我觉得是最值得一提的，我觉得台湾的未来有一个蛮大的创业机会就是这一段。 Gusto 它在2015年的时候叫 Zen Payroll， Zen Payroll 是处理顾名思义嘛，它处理薪资奖金跟假勤的。其实它现在已经延伸到有保险啊，处理你的税啊，或处理员工福利啊，甚至它还做定存业务，很神奇啊，从一个发薪水的公司变成说它仿佛在 像一些银行一样，他替你发薪水，同时间他问员工说你要不要每个月存一点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用是好用在一样的逻辑，就是说其实我过去可能蛮习惯说我们公司应该有一个会计部门或行政部门在处理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可是它就容易变成说很多所谓行政事务嘛，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就会花某些人一些时间。 Gusto 就是企图在让一间公司这方面的效率极大化。对我而言这些逻辑就这样，就是它并不是在消灭或取代某个人的工作，而是让某个人的工作变得可以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说本来那个整天在算薪水算保险算税金的那个财会专员好了，他可能过去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可是现在有了 Gusto 他就可以减少错误，变得更有效率更有生产力，他自己心情也会变好，上班变得愉快，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是例如说去关心同事或者举办活动或是做一些更有生产力的事情。我觉得 Gusto 就是去处理掉很多刚刚讲这些是每一家公司都必须面对必须经历的这种每个月都有的行政事务，那我觉得很棒。其他还有很多像 Zero 就是可以让我们公司跟会计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吧，然后他同时又联动了 Gusto 跟我们的银行账号，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有 API 嘛，所以这公司一创业的时候他就是把大家 API 都串起来，所以会计师会看到我们即时的银行的余额跟每天的金流跟每一笔钱出去，他是发奖金还发固定薪资还是发加班费还是他是发给 contractor， Zero 里面的这个报表就会都会很详细。那既然一切都有 API 就代表他一切的数据都是即时性的 up to date 都最新的，所以你几乎可以期待里面的报表他就可以告诉你最及时的状况，不管是哦截至昨天为止或现在为止的现金流量表啦或是资产负债表可能都有机会全部算得出来。我觉得这些体验对我来讲就是很棒很棒的创业基础建设，也就是我刚刚一直想要去强调我自己个人最振奋或最期待，就是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在我们想解决的那个问题去建立我们的 solution， 而不是为了这些比较像是基础建设啦或是行政作业啊让我们公司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运作相对来讲会比较辛苦一点。
Rose 请问你刚刚讲的这些包含串金流然后还有 Gusto 跟 Zero、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去德州去 Austin 之后自己串起来的吗？
对我一个人串，但我开玩笑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说我觉得这样好像我一个打十个就是我也不用跑银行了，就是从公司跟银行开户跟 Stripe 这三个是我去年就准备好的啦，只是我实际来到德州之后我才开始发现说 OK 我必须处理，例如说我在当地我要处理我自己个人的保险问题啊薪水问题啊，然后跟我们在德州还是要入类似像有工会组织嘛，就是我们是在创造当地就业机会的，相对来说它有个例如说失业的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还是要合当地的规，所以我就必须有 Gusto 然后就必须有保险，我就才串的这个。接着因为我们开始在美国有营运嘛，所以就要有会计师啊。我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跟会计师讲话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带着台湾规格台湾标准在好奇，我说 OK 那我们接下来账务怎么交给你，他说都可以啊看你要哪一个系统，他就讲两个选项嘛，他讲的 Zero 跟另外一个我现在忘记名字，他说哦我都可以，然后我觉得哦这对话真新鲜，仿佛这就是这里的基础的一个通讯协定一样。我说哦我已经注册 Zero， 他说哦那 Zero 没问题我对他很熟你把我加进去就可以了，所以那种感觉就很像说Titan 我把你加进我们的 Slack 你就知道怎么进公司跟大家认识那种感觉。那当然 PayPal 或其他都是我来这里之后才要，所以像刚刚讲的这个串接第一个它都是 No Code， 所以我就是滑鼠点一点然后就完成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是凭借我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切的，那这体验让我觉得蛮新鲜的呀。那我讲一个题外话，就是这是我上个月发生的事，我在台湾几乎不曾忘记发薪水，可能真的有一两次真的是对同事很抱歉，但是我来这边我又再度忘记发薪水，反正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嘛，我忘记发给薪水给自己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原来 Gusto 里面有个功能叫做自动导航模式，就发薪水是这样的嘛，就是我每个月要先确定说哦哪些同事有没有请假，他有没有要加钱或被扣钱，跟他有没有什么特殊条件被需要被触发，例如说哦他满一年要多发个奖金或是他有那个那我们才会去准备细目通知对方然后准备拨款。那 autopilot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变更，然后同事该请假也都有请假，他就会自动帮你核算好之后在每个月指定期间就自动拨款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体验很棒哦，好太棒了，你有 autopilot， 第一个是我就再也不会忘了，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的心思我的注意力我只要去关注结果， 就好了，我只要知道他有发没发就好，因为他大概不太会出错，所以 我就不用去提心吊胆说哦，我这个月，因为在这边可能通常大部分的公司是两个礼拜发一次薪水嘛，嗯哼哼，我就不用 一个月去处理两次这种问题，那我觉得非常棒。那随着我们公司的在 local hire 可能人数会增加，或以后我会有一些 contractor，我只要事先准备好他们个别的账号，让他们去里面填一些该填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完成。那这个方面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再多分享一些。
刚刚 Lawrence 分享一件事情，我还有注意到，就是说关于无纸化这件事，听起来你刚刚讲的这些全部的东西几乎不需要靠纸本的文件是吗？
我可以告诉你，我来德州之后这半年多来我用掉的纸张应该是20到30张之间，这二三十张我大部分有一半用在台湾的办事处，剩下一半就是我办完之后再把这些同样类似的文件拿去用在办我当地的一些身份证件然后驾照。那公司的我有收到纸本的，可是公司我递交出去的文件从来不曾是纸本作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足不出户的生活伴随这个无纸化作业我觉得是蛮棒的。然后当然我们还是会收到 IRS 啊或德州其他一些什么那个组织会寄纸本文件到家里来，我们还是会收到纸本的文件啊，不过几乎我会说这里就无纸化。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 Lawrence 来跟大家分享他在美国德州 Austin 待了半年的这些观察。我们结尾的地方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对美国的创业的基础建设的一些观察，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概念啊，比如说很多我们在经营一家公司或者是做一个 business 需要的一些后勤的工作，像刚刚有提到的发薪水啊，还有财会啊，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收款等等的这些东西，大概都可以透过数位化的 SaaS 工具或者是 API 的串接，甚至是像 Lawrence 有提到说用花束点一点就完成了，那可能老板一个人自己把这些杂物都把它做完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其中一个特性。然后再来就是他有提到简讯很发达，很多事情透过简讯的联系就可以得到一些资讯，然后再来加上刚刚有提到无纸化这件事情，他的过去那边的感受之一可能就是刚刚有提到确切的数字，在工作上面用掉纸张可能是20张以内的，那这个数量可能在一些公司里面光是一个月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那所以这些特性顺利的话，我们在下一集会请 Lawrence 来跟大家细谈，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些 Mercury Bank 啊 Gusto 这些，他会再进一步跟大家谈说他在实际上使用的情形还有解决掉的问题，跟更多我们今天可能还来不及跟大家讲的一些 SaaS 工具。所以今天很谢谢 Lawrence 从 Austin 从德州来跟我们连线，他刚刚有提到说时差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听我们节目可能会注意到说哎，好像有时候在矽谷有时候还有到德国或日本，其实在算时差我这边也蛮麻烦要协调一下，因为像 Lawrence 这边是13个小时、哦、那其实就真的比较不容易找到重叠的时间，像他那边现在当地时间应该已经蛮晚的、哦、所以他工作完一整天然后跟我们连线录音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今天很谢谢他来上节目，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好，谢谢，拜拜。